那也就是向上移动的价值观了。如果带着教会，我带着团契，我做的事工，如果没有人欣赏，没有人喜欢，没有怎么样，我就觉得我很差，我很糟，上帝就仿佛不存在了。上帝已经给你很多恩典了，可是你还是觉得说，我教会不如隔壁的那个什么大呢？那这样我是不是比较差？我还是看看韩国哈、有没有什么教会啊、我最近对韩国的教会稍微多知道一点，透过李申坤牧师、别的牧师，我就发现，其实韩国教会有很多型呢，我们都只看到某一种型呢，那我觉得、拿来用用啊，不拿来用，压力很大嘞，长子会怎么样？然后会友会跑掉，会怎么样？如果你是落在这样而去采取那样的话，你是带着什么价值观在进行这种所谓的属灵的事物啊？其实我们都没有脱离向上移动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或多或少，我也在学习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提醒啊，使我真的是有很多的反思。那我们如果一个学生把成绩考好，然后一个做生意的把钱赚了啊，用合适的方法，难道会错吗？不会。我再会讲回到这一点啊。那向下移的移动里面有好几个部分，不是我刚刚讲的就讲完了，所以不要认为这样就不用买书了啊。好、哦、好、哦哦、啊，其中还讲到向上移动的操练，向上移动的试探。那我只讲一个试探啊，好、一个试探。那个试探就是耶稣他在旷野里面，然后呢，魔鬼对他说：“你若不是你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嘛？哈、变成食物，对，变成食物哪里有错呢？”耶稣他是在守什么节期吗？他非得就要饿了肚子40天，然后变成食物很正常，肚子饿了就吃嘛，吃完好好祷告嘛，对不对？好、我们待会进这个祷告完，我们也好好吃啊，对啊，不然下午上课就没有精神，不过吃太多也会想睡觉就是了。好，那 anyway， 那有错吗？不，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他拒绝了魔鬼的这个提议，而他是让我们看到说他所活着要靠是神的话，所以他把眼光从食物看到，把它移转到向神，因为他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考试啊，重要的考试，这个是在整个大背景里面一起来看啊，是他重要的考试，所以他的眼光即使食物很重要，他也要把眼光放在神的使命上面，是人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那个焦点把他抓对了。一样的，我们这些也是一样，好像有一些东西对你是重要的，也是好像是中性的，是可以的，包括一般学生把这些考好的，而其实最要注意的是那后面的动机，那个动机哦，考好是为什么？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大学你高中好好念书，拜托你。然后你大学呢，交你几个女朋友随便呢啊、然后呢，你这个将来有好的工作。如果是接受这样的价值观，这就是向上的移动，跟圣经讲的是不一样的。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是向下的移动，那就记载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这段经文，我想我们不陌生啊。那但是我们就念34节啊，34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这一段经文，我想后面的我就先不念了啊，因为假设我们神学生都是相对的熟悉的啊。那这边就是提到了有另外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卢云他称它做向下的移动，因为他讲到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啊。那这整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我们门徒做门徒的一个人，他应该向哪里移动呢？应该是向下移动的。而这个向下的移动的里面呢，对于自己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看法？我自己也在思考这段经文，用白话来说，怎么样说我们可以更理解一点呢 ？Deny yourself， 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是太对自己的否定，否定。那这个舍己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 林弘信牧师呢，他是解这一段经文，他说舍己呢，用闽南语讲就是跨步嘎地啊，跨步嘎地。好，那就更听懂一点哈、哦。如果接下来我再多说一点叙述，会不会更懂一点？好，舍己呢，就是指的说放下自己的价值观，放下自己原来的想法，来跟随主的时候，用主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那你必须把自己的观念放下来。而这段经文，请问它的背景是在什么时候？他之前这段经文前面的故事是讲什么？耶稣对门徒的期中考，就是问他说：“你们说人说我是谁？”还有现在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认出他是基督，很好。那彼得这个就被称赞了。但是接下来耶稣就向他们说，他要进耶路撒冷城。今天会不会是在2000年前哦？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天，一下记不太得了。不过人应该在耶路撒冷了，就是最后到耶路撒冷没有离开了。好，那么就是他这个说他进入耶路撒冷要被抓，然后受难，然后复活，然后彼得说万万不可，就是这个故事这个事件之后。所以我们解的话呢，也可以包括这样说：彼得啊，门徒啊，你们跟随我，就当放下自己原来的想法。他们对弥赛亚错误的理解，虽然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当时的普遍的一种错误的理解，还有呢，彼得自己的冲动的个性，还有呢，他那种班长的那种，有一种班长的身份啊，好 啊，老师啊，千万不可啊，我这个班长怎么办？好，班上没有老师，只有班长，那是不能的啦。好，也许他这个是他隐含的一个想法哈。所以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原来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就统称叫做向上移动的价值观。这个文化带给你的，是这个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这个社会带给你的，无形中在你念神学院之前，信主之前，根深蒂固的已经放在你的心中了，都建构起来了。我的舅舅，我去看他，他80几岁了，他到现在还认为说很大的遗憾没有念到大学。他是什么时候来台湾的？民国38年来台湾的。那时候有几个大学可以念呢？那时候叫大学的有没有一间啊？台南的叫工学院，成大工学院啊，台中的叫农学院，中心农学院。但是他就觉得一种传统的，他的爸爸给他的一个价值观，说你要念大学，念不到他很亏欠，他就很遗憾。到现在前阵子我去看他，他还表达这样，我就觉得啊很难过。因为一个人到要过世啊，当然他还没那么快，不过我的意思说到晚年呢，他还有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填补的遗憾。而这个遗憾是很遗憾的，是不必要的遗憾。可是在没有信主的里面，当然他要抓到这个，因为这个是向上移动里面很重要的。要么把书念好，对不对？哦，那你好像没有那个价值观。你把画念好，画好啊，这样没有这个哦。把游戏打好哈，如果你念高职的，好了，游戏打好了，好，去韩国拿个冠军回来 ，OK 了，好好啊，你就明明拿台大医学院可以的话，你去打什么电动啊？我现在先讲是他的冲突，就是说不同的价值观，好啊，我们深深的影响我们。那我也在思考我自己的价值观，有些地方是不是没有舍己。什么地方是走向下，什么地方还是原来向上的价值观。这样的一个漫画呢，在这个左边这边呢，就是人所期待的信仰啊、哦。那么对，左边啊、哦、那个鸽子可能是指的平顺，那两颗星呢可能指的爱情，金元宝当然是财富啊、哦、那个勋章当然是得奖啊、哦、 得奖之类的，那都希望说信耶稣之后得到这些这些这些这一些啊。其实我们都说啊，我当初带你信主的时候是讲平安喜乐，都没有讲这一些。可是他就是生意失败才来的，他就是那一年他是失恋了啊，万念俱灰来到教会的嘛啊。当然他会带着他祷告里面，然后结果呢，真的神也怜悯他，结果他的价值观没有慢慢的做更多的改变，而神所要的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而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对华人来讲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来讲，好，然后到这样的是需要一个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灵修太重要了。所以我这几年比较花多一点时间专注在灵修的部分灵修的部分。那李生贵牧师跟我们介绍了在韩国的这个好牧人教会的这个牧师我觉得哎，上次听他分享，我也觉得这个很宝贵。灵修这个部分是讲灵恩讲这些什么，有时候教会增长或者是忙碌的服事的里面，有时候会比较相对忽略的。好，那门徒应当向哪里移动呢？好，是要向上的移动，走向满足自己，自己摆在高位才能够觉得安全，才觉得有价值，才不会懊悔。但是这样终究要落空，因为一个退休的人，当他不再有那个位置的时候，当别人再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 somebody 的时候，哎，他就觉得很失落，因为他依靠这个，他就会失落。我最近也在检讨这个事情，因为灵修嘛，灵修是随时的，洗澡也可以灵修啊。那哎，我昨天前天洗澡的就想到，其实比较，中国人很喜欢比较，包括我们很不自觉的比较，比较也会使我们落在向上移动的那样的比较里面。哎，他去哪个教会啊？哎，他怎么可以进到那个教会？哎，我怎么进不去？我听说是别的神学不是贵神学他们已经开出条件教会请他去。他说我到这个教我一个条件就是我不探访的我只有讲道，我负责讲道我不负责探访牧养这个我不负责。神学生他要毕业哇，那个教会的牧长跟我说，我说他是要比照康来昌是吧？对不起我认识牧长比较少，我就直觉就想到这样我们这个也会放在网络上嘛。结果呢，你知道吗？特别的是这样，听到的人也说，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你以为你是康来昌啊？然后对，因为他就负责讲道，因为他服事也蛮多的我没有负面的意思，他是在新友堂专门讲道的，好多年前就是这样因为他各地的侍奉，包括嘉音殿的，我只是说直接就想到这样刚刚毕业，有这么多条件还有这一方面我觉得恐怕有点问题当然还是要回到内在，很多东西不能只看外面当然也许如果是我认识的，我应该多了解他内心是怎么想，是不是什么样的观念。但是向上的移动真的是想到自己，只想到自己，然后看看自己对自己有没有利，即使在属灵的事物上也会这样的比较。那么向下的移动就是走向上帝，顺服于他，就像刚刚唱的诗歌的里面最后一句是 Oh Lord My life is in your hand 就是英文的部分，有时候我唱会唱英文，就是有个不同的角度就是我的完全交在你的手中，对，主啊，你来带领，带我去任何你要我去的地方，虽然不容易，不过至少要有这个心智，然后来学习。好，再过来，那么向下的移动呢，其实不用太挣扎，因为有一种拉力在那里，因为罪就是我们拉向自己，看到自己，关心自己。有时候我们真的受伤，我们就只想到自己，然后自怜、自卑、自怜，都是自我中心的另外一个形态，而不只是自傲。其实很自卑、很自怜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当然就会考虑到自己有比别人有多什么，没有的话很失落，有的话稍微安全感一点，再往上看，再往上看。然后，那么 但是感谢主，主就带领我们走向下的道路，有爱激励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不断来学习，这就是 灵修的功课。好，那向上的移动满足自己，向下的移动倾向是顺服上帝。那么第二个部分呢，这个第一个部分就讲到门徒应该是向上移动还是向下移动啊？那第二个部分我要特别再提到这个圣经的路加福音这个地方啊，第九章57到62节啊，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读，大概你都读过了。那我稍微说一下，这六段经文啊，六节经文分成三段啊，分成三段。那么就是讲到说有三个门徒呢跟耶稣的对话。好，三个人跟主的对话，每两个人呢应该说每两节是一个对话啊，对话的主题呢是跟从，这是重复出现的字啊。然后呢三种跟随的形式，第一种跟第三种呢都讲说主我愿意跟随，第二种呢是说这个耶稣邀请他跟随，结果他不愿意这个马上跟随啊。所以这个大概三种形式在这边。那第一种呢，这个部分就是耶稣主动的是这个人主动的对耶稣说我愿意跟随，而且是非常感觉非常这个很乐意的热血的愿意跟随啊。那么三种跟随呢，我把它分析成三个模式啊，三个模式。第一个例子是一腔热血性，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我想彼得也是很好的例子，哎，会不会搞不好是彼得不知道，没写名字啊，我愿意跟随，对不对？两肋插刀都要跟随你的啊。那但是呢耶稣的回答非常特别，说耶稣应该嘉许他，耶稣应该鼓励他，然后呢就留在身边，对不对？但是呢耶稣的提醒却是这样，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好，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讲到动物了，地上的也好，天空的也好，他们都有安居之所，但是跟随耶稣的是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一般会念成枕头，枕头是名词，枕头就是放头的地方啊，放头的地方，连放头的地方都没有，因为居无定所，不确定有没有放头的地方，或者是头要放哪里，就是居无定所啦，会漂流各处啦，这个要离开舒适圈啦，用现在的话啊。所以你要跟随我吗？请留意，你要心里预备要付代价，不一定真正要付很多，但是你心里要付代价，就是要舍下舒适的生活。我想舍己也是这样，放下自己的观念价值观，也包括舒适的生活。但是主也感谢主，大部分主也是给我们有安居啊。你看我们的牧师传道都还是基本上是安居的嘛齁，对，宣教士是辛苦一点齁，辛苦一点，对不对？韩国宣教士来台湾应该好多了吧齁，但是可能还是不太习惯吧，我不知道。这以下我都没有问过李牧师，我只是这样推测，食物不够辣啦，就是了啊，多一点辣的放在那一边，我要给他啊。那还有天气了啊，实在是韩国应该是比较干燥的哦。哎，我觉得高雄比台北潮湿，闷热，还是这几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啊。好，水质也不太一样，水质也不太一样，但就有一些你就要忍耐一下。说实话，年轻人还能够那个，我发现我已经好，我还是承认我心里是年轻的，但我身体就适应力会差一点哈，不得不承认哈。所以我们跟年轻人讲话都很直白。有一次我说，哎，我现在好，我其实在讲我的优点，我说我现在动作都变慢了。一说比较优雅，然后我就走哈，然后我也会想事情啊，唱诗歌啊，我是在讲我灵修哈，这样。他说：“黄哥，你老了啦，我告家来，你也讲得太白了哈。”为了要平反这个，我说：“哎，那我也不过是初老了，初老了哈。现在老有分几种哈？我说也不过是初老，刚刚进入了哈，这样子哈，那还是要区隔一下这样子，希望了哈。”哎，但是也是要接受啊。但是我也很 enjoy 现在，我不希望再变成你的年纪了。我三个小孩子已经养大了，我不要再养一遍了。假跳嘛， 我双胞胎啊，哦，双胞胎足忝的，足忝的，现在都那个痛苦的、辛苦的，不是痛苦，辛苦的都忘记了啦。真的真的，快乐留下来都是快乐好玩的啦。比如说感冒药啊，一个人喂两次啊，对不对？因为都双胞胎太像了，抓起来喂喂喂，跑来跑去，再抓起来再喂，他又不会讲话，对不对？哦、啊，他没有办法表达的清楚，对，啊，有可能喂两次啦，这样子，啊，还好啦，还好，糖浆啦，还好，啊，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哎。真的主要呼召我们去，我们要这样心理预备。那你年轻的时候都不操练，难道要到年老操练吗？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提醒也是对我们讲的哦。那么好，这是第一个，一腔热血的人，耶稣要提醒他，你要心里有预备，就是要付代价。第二个，第二段经文就讲到说，这个人是还没有要跟随，耶稣说，哎，你来跟随吧。这个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呢，是让我们包括中国人都觉得说，哎，这个对，他讲的有道理，他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谁能阻止他呢？哦，但是这个解经文呢，可以从，要从风俗，不能从文字来解。文字上面呢，我们一下看不出来，你以为他是父亲现在正在过世，所以呢他要回去埋葬吗？不是，如果他现在父亲过世，他不在家，怎么可以？他不孝，哦，那丧事都要办好多天的。所以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容我回去孝敬父母，等他百年之后，我再来跟随你。我想耶稣也看到他的表情跟表达，以至于耶稣就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很像很不近情理的样子。但是呢，耶稣看到他的内心，任凭那些临离死亡的人去埋葬他们死去的亲友吧。你呢，就是要去传扬神国的道，要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所以第二个行的是寻找借口的人，那么他提醒他说，要把上帝的传扬上帝的道是放在第一位的地方，不要在好像说这个好奉养家人啊，其实没有奉养家人这个借口，他还可以有什么借口啊？在新约里面还提到什么借口？你的印象里面，有一次邀了宴席，他们没有去，借口是什么？买牛也是借口啊，真的是，真的是，现代人可能说买房子啊。买汽车啦，啊，不买汽车不是一下就搞定了吗？啊，没有，要比较一下，要试驾一下，要比较，哎，看各种的，对不对？越讲究的就花越多时间了，那总是有理由的啦，有借口的啦。但是传扬神国的道不能等待，你应当优先把它放在 priority 第一位。这是耶稣对于门徒的移动跟随的第二个提醒。第三个呢，就是说，哎，他愿意跟随，那很好啊，这个例子，他愿意跟随，但是呢，哎，容我跟家人辞别，这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要求。但是耶稣也看到他的表现，知道说，哎，他是有一些要提醒他的地方，所以他就提到，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是不能进啊，不配进神的国的。手扶着这个犁田的这个犁向后看的话，很可能犁会断掉。这个因为是木质的饼，那这些碰到硬的土地，不是碰到，那边都是硬的土地。如果你跟了，哎，我记得我们的吕院长，吕前院长啊，说年纪很大，但是还带大家去圣地团啊，或者是你们有其他人去以色列啊，我觉得有机会能够去是蛮好的。你就会看到那个土地就是石头很多了，台湾土地太好了啊。那么那边土地没这么好，那所以可能断掉。第二个是会歪掉，你说歪掉就歪掉，可是第一条线歪掉，第二条线也要一样歪，很难理哦。好，你还是离直一点好啊。好，那手扶着离，当然没有办法离得好啊，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你应该怎么样呢？这种犹豫不决型的人，耶稣就提醒他们说，应该呢，专心跟随。所以手扶着离，你就抓紧了。好，就好好的再来理。所以耶稣的重点是提醒要专心，因为他看到他心中的牵挂。但是如果他跟随耶稣以后，他如果跟耶稣请个假，说跟家里人讲一下，难道是不可以吗？我相信耶稣会准的。重点是他的心 态。耶稣讲的常常是心态，那个少年官真的要把他所有财产卖掉才可以吗？是因为他的耶稣看到他的心。所以我想我们一个做门徒的，做神学生的，跟随主啊，学神的，那个心太重要。所以我们有敬拜，所以我们有灵修，所以我们有悔改，所以我们有调整，所以我们要阅读，所以我们要有上灵修的课等等啊，专心的跟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问一下，你现在的光景像哪一种？一腔热血，寻找借口，犹豫不决。哎，可能我们都已经超过了啊，超过了。但是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服事的对象，他是这样的啊，也可能我们也都要这样面对。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哇，每次呼召我都是举手的，哦，很感动，连这个要不要信主也举手的啦。反正哈，就是，哎，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也不是给人看的。我常常听到流泪，然后决志哈，要奉献嘛，奉献嘛，就是全奉献，所有全奉献，当然奉献了哈。但是等到我哈，好到现在哈。就觉得哎，真的要挣扎一下啊！所有啊，那心态上是，但是真的要碰到你的要摆出来呢啊，不容易啊，不容易。神学生啊，我们都已经念神学了啊，当然所有全奉献了，因为你有的不多，所以挣扎不大。但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在社会上工作，那个挣扎大一点，然后下定决心我要念神学，我要来全职侍奉，那个下的功夫做的决定，我想会更大。所以是大学刚毕业的话，或者是什么样，我们容易一点啊，容易一点。但是考验还会在后面，对不对啊？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形态呢是哪一种？或者你都不像，你是另外一种啊？那所以最后做的结论是，我们啊在心理上要有预备，跟随主的话要付代价啊。那第二个，要把主神国的事，传扬神国的事放在第一位。第三个，要专心的跟随。我想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当然我就会引到啊，我们其实呢啊，这个门徒的移动就是向下的移动啊。但是啊，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盼望啊，他们能够从他的这个生命里面有真正一种价值观的建造啊，能够移动像主那样的向下的移动。所以呢，我们今年的青宣的主题呢变成移动青世代，移动青世代。所以年轻人要移动啊，所以我们定这样的主题。那这样的主题呢，它隐含的就是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移动的榜样。他就地位而言，就权势而言，就这个尊荣而言，就他的生命而言，都是向下的移动。我想这一段的这样的讲道应该听了不少，所以我就不多说，而是他是我们向下移动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他。我们也在青宣会传达这样的信息啊，鼓励他们能够来移动，移动他们的脚步，移动他们的价值观，移动他们的行动，将来全职或代职在不同领域来服侍主啊。那青宣呢，我特别因为我知道我们可能也大概知道了，所以我这边就快快的走过啊。特别为我们两方面祷告。第一个，我们现在讲员在预备信息，但是你知道的，有些讲员都相当忙碌啊，所以我们会有讲员的一个聚会啊，来等于说有一个中间的时间召聚一下，然后把一些我们的理念分享给他，然后呢他也可以更丰富的预备他的讲章。当然有些太忙的哈，那个是也是他的提醒哈。所以我们现在啊，就是请为讲员的预备讲章祷告。我们的讲员大概有100位啊，100位啊，包括 workshop 的讲员、大堂的讲员、国际的讲员哈，各式各专题的讲员。所以请为讲员的预备来祷告。第二个呢，现在正在推动啊，早鸟价是3月21号，早鸟价啊。 所以你的教会如果有的人他早就说要参加，或者说你觉得他很合适啊，3月21号请上网报名啊，上网报名。那我知道我们这个已经有公布了，如果你说哎我特别要一份给教会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索取啊，跟这个林凤仪传道拿，或者是跟你们的青宣代表拿都可以啊，拿一份没问题的。我们带的不够每个人一份，但是大部分人如果要都可以，里面有哪一些 workshop 的讲题啊，就报名以后会送一本书啊，那有一些的优惠啦，还有哪些的这个要知道的事情啊，大概这个啊可以知道。讲员以外，请为我们的经费需要啊，大概我们也需要150万，目前还不到50万，那求主来预备，求主来带领哈。如果你知道哪些厂商哈是做食品哈，他当然不能只在高雄，他可能需要在北部啊做食品哈。这些有关的，他能够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也很需要哈、连做油饭的，我们也以前啊、跟他做连结哈、那有饮料的也不错哈、做鞋子的就没有什么帮助了哈、没有，就是讲一讲，就我们需要资源，需要奉献，啊、需要代祷。其实你的代祷就很宝贵。我当初全职侍奉，刚才讲到青宣，我是第一届的。我去正道神学院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然后下来以后，教务长跟我说他是第二届的，他去日本宣教。好，那么这个很感谢主，我们就是很乐于来做这件事，因为是神的带领跟托付，所以也带出影响。那请为我们祷告，请为我们奉献，当然义工这个也需要。如果你真的你的教会走得开的话啊，或者你的教会有大学生参加，你带队一起来，我们都非常欢迎啊，非常欢迎。好，那么相关资讯呢都在海报或者是这个报名上有，那我就不多说了。最后呢我就介绍几本书啊，因为我是社长嘛，总是要做一点社长的事哈、对，这个卢云的其他有3本书，你还记得哪不是，你如果记得的话也许你还记得有哪3本，其中一本叫爱胜过恐惧，是上个月出的啊，就是讲到恐惧，面对恐惧，很多人都在恐惧中，那么这个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爱就可以胜过恐惧。那其他2本书呢，我在别的地方呢推呢都很受欢迎，但是我看了在座的，我估计可能会不太受欢迎，不是不太受，可能卖的不一定很好，虽然我没带书来。是哪2本呢？你第1本书叫做与岁月和好，谈变老这件事。好，各位都还没到这个年纪，可是如果你的教会是属于老龄化的，有老人家的，这本书蛮合适的。但为了要给老人家看，字也稍微大一点，老人家可以看的书当然可以很多，但是呢专门针对他不太多。卢云他谈变老，因为他也变老，很有意思，与岁月和好。那另外一本蛮沉重的，叫做叫做什么？生与死的灵性关顾，叫做最大的礼物。卢云竟然讲了一个中国人绝对不会讲的，我想韩国人也不会这样讲。他说死亡是一个最大的礼物，哇，东方人没办法讲出这句话，光讲都没办法讲的啊。但是他觉得死亡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面对。还有呢，那些人去面对死亡的人需要照顾，那些照顾要面对死亡的人，那一些人应该牧养。而这本书就是为了给我们看，可以去帮助那一些人面对死亡的，照顾面对死亡的那一些人，当然也为自己看啊、我也看了，最近看速度很慢很慢，因为很沉重啊、那但是我觉得很有帮助，因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是一定要面对的，那我们为什么不早一点看一看？我看慢的原因还有一个，我怕看了我会后悔。因为我在我父母亲年老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用一般的方式对待、关心、孝顺他们。但是有一些东西我真不知道。但卢云让我看了一个另外一个视野，看到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他怎么看，他宽广了我的视野，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很合适的一本书啊，那给你做参考。然后你在何处牧养是蔡丽珍院长他写的牧养笔记啊，那如果你对他有一点认识，可能有兴趣这本书。那这个是 Tim Keller 啊，提姆凯勒他 出的解经书啊，加拉太书相当好。那大概你要先对这个作者了解一下，他在西方世界跟中国大陆的教会是非常，用中国大陆的话叫做非常火啊，啊非常火的一个讲员啊。所以他去香港讲道的时候是2500人去听的，大部分是大陆人啊。那这一位值得你留意，他的解经书，他的写的书都相当有见地，不只是学问，他的视野，他基本上是牧者，所以他不是专门只是写解经书这个人而已哈。那值得留意他，这是查经材料啊。这两本我们是这个今年出的。那最后讲两本书，就是四月份我们会出一本有关于 burnout 的书啊 ，ministry burnout 啊。这种书呢很难卖，你要告诉别人说你 burnout 了吗？你要买这本书，它不像宝丽达蛮牛。哦，你累了吗？你喝一罐就好哈。啊，这个可是我们somehow哈，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校园同工，我们也是在服事里面有疲倦的时候啊。那 burnout 是不可避免的话，我们也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走出来，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所以有这样的这本书，哎，你可以考虑一下，买了送你牧者怎么样？然后呢，你自己先看一下，这样介绍会不会委婉一点？好 ，OK， 好，新旧约背景注释，我们会在这个未来哈，大概七八月的时候也会再版哈。它蛮厚的，它适合当枕头哈，有这么厚啊，上下两侧啊。但是对新约的背景、旧约背景介绍相当丰富啊，它不是那种百科型的，它是逐卷逐节型的。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去找，不是说啊讲到衣服啊你就翻到那个背景注释百科里面去找到这个，没有没有，逐节逐卷的啊，这个是它的特色啊，可大家可以关注。那最后呢，我就介绍一个我们今年呢七月会推出来的一套灵修材料，那是相当合适呢你来作为参考。大家的这个袋子里面应该有这一本，叫做每日活水啊，每日活水。我们呢透过韩国宣教士的引介，那是爱德教会的灵修材料，它是作为一个门训的材料的一环。好，我们呢今年七月把它出出来，但是70%用韩国的内容，30%呢加上台湾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普世华人可以用的灵修月刊，也就是说每个月会拿到一本，大概152页的一个灵修月刊。那这样的灵修月刊有五个方面的特色啊，很简略的讲，第一个，它比较不是灵修文章。不是像心灵鸡汤类的啊，所以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他们比较喜欢是看故事型的，他就不合适他。但是无论鸡汤喝多了哈，平常还是要吃饭的啦啊，所以呢灵粮的这种形态的直接查考圣经的，还是请你可以关注哈。然后第二个呢，它不是满足个人灵修需要而已，它也可以带领我们可以更进入群体的生活。比如说它每个礼拜有一个灵修材料啊，不对不起，有个小组查经材料啊，小组可以用，每个礼拜都有，你不管你用不用它，但是它已经为你预备了，而且是跟那个每日灵修的是符合的，同个经卷的啊。第二个，它是呢有家庭祭坛的材料，所以家庭可以用啊，家庭可以用，那所以进入门徒的群体生活有帮助。第三个呢，它有每一天有五个题目，分别属于四类的题目，观察、解释、应用、感受，四种题目。也就是说呢，它是用归纳法查经的概念来铺陈那个问题，所以你不会归纳法没有关系，但你会归纳法你会觉得更好。那他就是问问题，然后引导你来思想。哎，我现在每一天都是用这个来晨更啊，灵修啊，很有帮助。最后两个介绍就是啊，这个内容很丰富，所以呢，它有宣教的部分，它有影评的部分，它有书评的部分，这些都是跟台湾的内容比较啊，这个直接来叙述的。而这样就会觉得说这个材料不会是一个外国来的，对他有一点距离的啊。那我想这个是他的特色。最后一点特色就是说他是用合修本，所以呢这个在经文上面呢相对的来讲接近现代一点啊。他的英文对照是 Message 版本啊，是 Eugene Peterson 就是毕德生他所写的信息圣经，那么我们跟他取得版权的来做对照啊，你不要把它当作是逐句可以对照，好，不是，它是意义的，意义的，所以是比较培灵型的啊。所以如果英文用的顺手的可以参考，没有顺手也没关系，就是看中文，然后看题目默想，然后它的右上角每一个这个内容的这个右上角这边是麦琴读经法，麦琴读经法我是从韩国宣教士学来的啊，所以韩国宣教士啊，我刚刚讲已经讲了三个韩国宣教士了，真的他对我们华人教会的贡献是以前我不知道的，我越来越觉得是很宝贵的。我是在中国的时候碰到韩国宣教士，他告诉我这个读经法，然后我一看，哦，这个读经法台湾怎么不流行呢？哦，谁会用这个读经法？哦，原来 John Stott 斯多德牧师用这个读经法。哦，原来是这样，很宝贵。所以呢，一年读一遍可以看右上角。但是呢，我们跟着这个逐卷逐节的读哈，五年读一遍，如果都读了，五年就可以把圣经熟读一遍。看起来慢，但是放在整个人生来看，其实算快的。多少的信徒，信主十年、二十年，圣经没有详读一遍，速读也许有，但是详读一遍没有。因为教会的进度有的时候一年要走一遍的话，他有的时候也跳着走啊，很可惜。那这个就帮助你，所以请你考虑看看你自己可以用。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个特殊的折扣，就在小账上面有讲，如果你教会小组长服侍者可以用啊，教会可以用，然后呢还有教会全面推动用，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可以全面推动用。这就是我想这个校园很看重查经，我们也希望灵修里面更多的使用查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实在是何等的恩典，呼召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可以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这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啊，我们洁净自己，求你就预备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刚才所讲到的这个信息，不但是对个人每一个人讲的，也是孩子啊在继续学的功课。求主继续的教导，也带领我们这些神学生老师们，或者是我们走在这一条学习的路上，主啊，我们一同的来学习更像你。主，愿你来指引我们。主啊，有一些的好的书，主啊，如果合适我们的，求主也来引导我们来阅读。主啊，这个灵修材料，主啊，我们现在七月要出版，求主也来带领。主啊，让合适的弟兄姐妹觉得合适的可以来订阅，以至于帮助他们在灵修上的成长。愿你祝福圣光神学院，主啊，让他们在这个南台湾这个地方，主啊，成为你的见证，成为栽培你的人才，成为真理的学校，成为在这里培育你神国未来这个放眼二三十年、四十年啊，这些在教会里面的牧者的一个培养的基地。求主你祝福带领，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